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讲到沈秀死了之后，有失屋头，父母疼儿心切，我儿下葬不能没有脑袋呀，怎么办呢？拿出来1000贯，谁能把人头给我交上，这钱就是谁的了。哼，消息传开了，哎，老百姓都说，你看你这谁有这福气啊，1000贯这不少了，这个钱。消息传到一个姓黄的人家，这家里这老头叫黄老狗，你听这名就知道了，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，一辈子抬轿干粗活，老了老了呢身体不行了，而且呢眼睛失明了，俩儿子养活他，大的叫大宝，二的叫二宝，这哥俩呢一天到晚的出去干零活，挣点闲钱，反正是什么都干，只要能挣钱什么都行。有街坊跟老头说了，沈家儿子被杀，现如今没有人头，人家说了，出1000贯看看谁能把人头给找回来。这说的是顺嘴，这么一乐了聊闲天儿。走了之后，老头的心里面一动，就一直琢磨这个事儿。赶等着现在钟点说下午5点来钟，俩儿子回来了，啊，这大的这个呀，37、8，二的呢34、5，啊，浑浊闷愣，什么事都干。这跑了一天呢，也没挣着钱。这儿回来咕咚咕咚，先喝一下子凉水。老头坐在这儿，儿啊，你们回来了？这俩人这才回头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天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没挣着钱呗。这年头挣钱多不易，我们哥俩一天累死累活的，还得养活你，你说这哪说理去？你听这话就知道啊，这说都不是人话，儿子养爹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得了啊，做饭了吗？哎呀，孩儿啊，我这也没钱，我也瞧不见，我做什么饭呢？你看看，你说咱这日子怎么办呢？大宝二宝啊，干嘛？行了，这个你们也别埋怨我，这没辙。你家大人要说有钱有势的孩子跟着享点福，像我这个家大人反正也连累你们。现如今为父我想了一个好主意，不知道你二人敢不敢。俩人一听，好主意，什么好主意？能不能挣钱？哎，当然是能挣钱了。啊，能挣钱你们干吗？敢。只要能挣钱，没有不敢做的事情。爹你说吧。现如今呢，我听人说了，沈秀被人杀了，人头没有，家里边找人头找疯了，打算出1000贯买这个人头。我有一主意，老爸爸我这岁数也不小了，人活70古来稀，我现在就古来稀了，而且来说也不能干活，也瞧不见，我这一天到晚的我自个儿也闷得慌，拖累着你们哥俩心里难受，倒不如你们俩人把我杀了，将人头找一河边一埋，过几天一烂起出来之后前去报案，就说找着了。你想啊，脸上皮肉都没了，就剩骨头，他哪分得清是谁？有这1000贯，你们俩人最起码也先能痛快痛快。呵，就搁别家说这个话，
啊，
当时这家里边就得闹翻了天，哪能您说这个话呀？生身之父啊，这个事儿是万万不可以的。但是在皇家，老头说完之后，这哥俩都挑大拇哥。好，哎呀，爹，你是君子啊！那时候，嗯，你圣人，了不得。呵，你看人家出的这个过日子的这个主意啊，这是过日子主意吗？呵，太好了，那赶紧那个买点酒啊，弄一顿好菜，让咱爸爸吃。大宝出去打酒卖菜，啊，买的肉，这回来之后煎炒烹炸，弄一桌子，把酒烫热了，一人仨坐了一块儿，呵，啊，连喝酒啊，再吃饭，高高兴兴了。吃饱喝足了，老头说：“我睡觉吧。”啊，躺下了。说你们动手的时候啊，蛮力的啊，这个千千万万的，别让我疼啊！您放心，没事，您睡觉睡觉。老头躺下了，哥俩坐在这儿等着吧。啊，按现在钟哪儿说，夜里12点来钟。一听老头这呼噜，呼哈呼哈，哥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点了点头，嗯，天色不早了，来吧，做生意吧。那位说怎么做生意啊？开始杀他爸爸，杀完之后好挣钱呢。打厨房把刀拿出来了，他们家这刀啊个儿都大，哎，比别人家的刀啊大一倍，摸着锃光瓦亮啊，怎么样？行，来，哥俩上了床，一个一伸手，砰，摁住了老头。老头还没明白呢，这刀下来了，奔着脖子这，咔，人头落下来，赶紧把血都擦了一擦，尸体从上面搭下来，拿被子卷好了，就在他们家的后院刨了一坑，把他生身的父亲埋了，又找东西裹着人头，裹好了之后，上哪儿去呢？哎，一琢磨，杭州西湖很好，哈，咱奔西湖吧。到西湖岸边挨着水的地儿刨开了，把人头搁到里面去，再糊好了，又在地上压了一块石头。啊，说为什么选择这儿呢？这儿热闹。过去白天人多，有一天过来的时候跟这儿起出来呢，哎，你看这有个人头啊，大伙儿都围上来了，好说话。一切安排好了，哥俩回去睡觉。沈家那儿还等着呢，一直就没有，说问谁谁也不知道，到处找也没有。过了这么10天8天左右，大老爷这儿接到有人来送人头的消息，诸葛太爷一听非常好啊，啊，说这个人头终于找着了，是谁找着呢？嗨，我们这儿有一叫黄大宝啊，一叫黄二宝，俩闲人，哥俩今天魏忠打西湖岸边经过，啊，发现了这个水边这儿哈、啊、有一个人头，不敢隐匿，故此拿到堂上来，啊，哥俩说这可能啊是沈家的小官人。哦，是吗？叫俩人来吧。黄大宝、黄二宝，我就见大老爷啊。算了，人头哪儿发现的？哎，这河边啊，我们打那儿过，瞧见那儿挺奇怪的。这刨开一看，有一人头，一看呢，这脸都瞧不出来了，皮糟肉烂。说这是不是？啊，叫沈家人吧。差人上家去，一会儿功夫，沈玉两口子来了。我见大老爷啊，没事，这个人头发现了啊，他们说可能是你的儿子，我们拿不准，你来认一下。哎，两口子过来，哎呦嚯，一瞧也瞧不出来，怎么呢？都烂了那脸上。哎呀，儿哎，你倒瞧真着了，可也瞧不真着，他这些日子盼头心切，恨不着赶紧的能找着人头，我儿子这尸体啊，哎，就算头跟尸啊连上了，一有了肯定是儿哎，媳妇儿也哭啊，俩人跟这闹了一通。大人说那行了， 既然是的话，打开棺木，将死尸与人头缝合一处。说还有能缝的，能缝。过去来说，专有皮匠干这，找皮匠来给他缝合好了，也缝不上，就大针脚给他聊好了，啊，装在棺材里，这算是齐了，啊，赶紧下葬。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，这安顿好了，皇家这哥俩要赏钱，人家也不说赖账没有，为什么到这会儿顾不过来成钱了？哎，你拿走，谢谢你，1000贯给这哥俩，哥俩拿钱走，咱们不提，回过头来再说沈玉夫妻，坐在屋子里边觉得家里空荡荡了。两口子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原来一家三口带着这么一孩子，虽然说他不听话不学好不务正业，但终归还有这么一个人呢。现如今他没有了，咱两口子这个岁数，你说再要一个多子能摆能打，天天的不在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吧嗒吧嗒掉眼泪啊。后来啊，媳妇也劝说你不能这样，日子还得过呢，咱又不是跟着他走，是不是？是疼，能不疼吗？你也难受我也难受，可还有一节你别忘了，咱家还有正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得去趟东京汴梁送布匹，他们家是机户啊，专门纺织啊绣花啊干这个。说这回这个该送货去，而且好长时间咱们耽误了，衙门催了几回，也是因为咱家有事儿人没提，现如今事儿平了，你得去一趟啊，误了时刻咱们受不了。这些日子呢我回趟娘家，媳妇说我上娘家住些日子，回去之后姐姐妹子的街坊们一块待着呢，我心情还能好一点，缓一缓。你呢去趟东京连送货啊，你也散散心，咱俩人要是见天跟这屋这么待着活不了，去吧。哎，沈玉说好吧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明天先送你回娘家。转过天来归置东西，安排车辆送媳妇儿回娘家散心，自己也把家里的货呀都归置了一下，订好了车辆啊，赶奔东京汴梁前去送货。到了汴梁之后觉得心情稍微好一点，他老在那个环境里待着受不了，这一出门哎，心里挺痛快，尤其是汴梁那是首都啊，呵，花团锦簇，光彩耀眼，买卖这儿也多，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哎，行啊，多少的呢了解愁肠，找到这个收布的地方啊，把所有的布匹所有的绣片都交上去，领了回文结了账。一块来的还有哥几个，说走吗？别走了，你回去干嘛去？人家说有事愿意回，你们走你们吧，我跟这儿我住几天，我这心里烦得很啊，我在这儿玩两天缓解一下。那哥几个说那您留着吧，啊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人家都走了，就剩下他跟这儿，也没事干，兜里带点钱，东游游西逛逛。哎，这天走来走去，路过一院子，站在门口耳边相就听那院里边鸟叫唤，当时就站住了。为什么呢？沈玉是挺喜欢鸟，他要不喜欢鸟，他儿子也不能爱上了画眉啊。他喜欢鸟，但是他玩这个有节制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歇着什么时候该玩。他儿子呢随着他一半，知道什么时候该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歇着，才酿成了后来的大祸。那么今天走到这儿，一听这院里边鸟叫的太好听了，呵，而 且不是一只鸟，粗略的一听几百只都有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一看门口站着一差人模样。大哥，干嘛呀？
哎，我问你一下，这院里
干嘛的呀？啊，你问这个
啊？就是我好养活鸟，我听着里边鸟叫唤，我好奇里边是干嘛的。
这是禽鸟房御用间。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简短截说啊，这就是说这是给皇上养鸟的地方。宋徽宗赵佶十分喜爱养鸟，而且他还爱画鸟啊，天底下各处进贡的鸟呢，单有这么一个机构御用间禽鸟房给他养鸟，很多的花把式跟这给摆了，这鸟训得差不多了，调理好了，这才送进去才进宫。
哦，禽鸟房啊，哎，我这个人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鸟，我进去瞧眼行吗？
这时候一听直撇嘴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想进，那个鸟调理好了，那是给皇上，
是我知道。
哎，大哥，一伸手摸出一点散碎的银子来，你拿着这买包柴喝。不，你这是干嘛？不，你瞧眼，不给你惹祸，看看就走。进来吧，把银子这儿揣好了，把它带进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了吗？这两边屋子里都是啊，你别进屋啊，你就在外头听听啊，你在外头瞧眼，可千万别给我惹祸。待会儿走，哎，这差人还跟着站门。沈玉环就进来了，里边呢都是一排一排的房子，每个房子里边都有鸟叫的声音，啊，窗户都那根挑着都支着，站在外边就能瞧见，呵，琳琅满目，那是一个一个的笼子都跟着挂着，心说就这笼子。每一个都得值几两银子，那不管是花纹啊、装饰、啊、方方面面，一等一的好东西，就这么捋着看。哦，这里边装的这是红子啊。哦，这边哦，这是哦，这屋是鹦鹉。哦，这屋是鹩哥。呵，这屋哦，这屋都是画眉。走到这儿了，触景生情。哎，画眉画眉。不是因为你我而焉能丧命？心里想着，又抬头看，一看这个屋里边是两层，啊，这底下是一溜，都是笼子，上边也是一溜，啊，他这个个头高矮，整看底这溜，哦，很漂亮，各式各样的啊。再一抬头，啊。当时就愣了，上头这一溜正当中有一个笼子，里边装一画眉，是白色的。啊！当时就傻在这儿。第一个反应，这是我儿子那只鸟，因为什么？我认识。白色的毛，红爪子，红眼睛，黑眉毛。啊！这种鸟天下难寻，没有。你说别处又发现，不可能，哪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？而且它的声音跟其他鸟不一样，怎么呢？异常的清亮，摘耳朵一听，没错，就是这只。当时这人站在这就傻了，这只鸟怎么会到这儿了呢？那一天我儿沈秀带着这只画眉王到柳林之中，我就再也没见过，鸟也不知去哪儿了，我儿就被人杀了啊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触景生情啊，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他出来本来是散心， 强迫自己不想这些事情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看点别的，我找高兴的事儿。可是，一瞧见这鸟，想起儿子来了，我的儿手抓这窗户框，泪如涌泉呐、啊，这事儿哭啊。把门那差人赶紧过来，嗨嗨嗨嗨，别好伤害你要我的命，出去出去出去！这赖他，赖都赖不动了 啊！就看着这只鸟，这眼泪，哎呀儿啊，声音还越来越大。打里边噔噔噔噔噔，脚步声音，出了一帮人，领头的是一个官，后边跟着几个随从，啊，这官往外一走，看门这傻了，坏了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赶紧低头。来的是谁呀？哎，就是这个禽鸟房大总管，啊，专门负责看管这些鸟，管这些花把式的。你说是官吗？也不是什么大官，但有一节，他能够跟皇上说上话，所以他身份比较高贵。啊，往外一走，谁啊？谁这嚎丧啊？哭什么哭？你这啊？说这话到跟前了。再瞧这位，好，哭得更委屈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大人呐，你给我做主。咕咚跪下了。大总管一瞧，这哪儿的事儿去？一抬头问看门这个，这怎么玩的呀？干嘛的呀？大人，我混着，我混着，看那个，我看着门了，他非进来瞧，也不怎么着，他站在这儿，他就哭个没完了。哼，这是要疯啊？没见过鸟吗？啊，多大？我这几人过来，叮咣叮咣，噼里啪啦打一顿，滚出去！哎呦，大老爷，你不能打我呀，你不能打我，你得给我报仇啊！我给你报什么仇啊？私闯禽鸟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给皇上弄鸟的地方啊！你要疯了，你这是，你找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大人，小人我有冤枉啊，有冤枉。你有什么冤枉？那里边那只白颜色的画眉，那画眉是我们家的啊，为了这只鸟，我儿子都被人杀了。是啊，哎呦，你说的这个，我们哪管得了去？嗯，鸟的事儿归我管，啊，人的事儿不归我管。不过你今天私闯禽鸟房，本身就犯下一行大罪。来人呐，行，把他送到大理寺去。啊，你有什么冤枉？到那儿去说吧。有人过来，妈肩头拢二背，拿绳子给捆上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推推搡搡给推出来了。按说呀，这个事儿到不了大理寺，老百姓有的事儿什么啊？你说到这个地方官员那里去就可以了，到府尹都成啊。但是呢，因为他犯罪这个地方很奇怪，他是在禽鸟房啊，所以说。官儿嘛，啊，说话办事也不用太走脑子了啊。这个你是犯了大罪了啊，离着最近是大理寺，送大理寺去。就给送大理寺去了。来到这儿，大理寺正卿一听说怎么着，御用监送了一个犯人，说有冤枉，这里边有鸟的事儿，还有人的事儿，带上来吧。给带到了二堂。大理寺正卿往这一坐，怎么回事啊？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姓沈，我叫沈玉，我家住杭州。哦，私闯禽鸟房，意欲何为？大人，我不是私闯，我是打那儿过，我好奇，我进去说瞧一瞧。嗯，看完怎么不走啊？我发现里边有鸟。废话，没鸟叫禽鸟房啊？不是，里边有一只鸟，白颜色的画眉，那是我们家的。嗯， 那鸟怎么会是你们家的？
是啊，
那乃小儿沈秀心爱之物。那一日清晨前去盗画呢，没回来，被人给杀了，而且这白画眉打那天就不翼而飞。今日里在秦鸟房瞧见此物，想起我儿冤仇未报，故此触景生情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求大人您给我做主，给我儿昭雪沉冤，给他报仇。
原来是这样。
你说那只鸟是你儿子的？
是，
我在杭州府打官司，大老爷都知道啊，所有人都知道那鸟是我们家的。
哦，
问一问吧，啊，问问秦鸟房的人，那只白鸟是哪儿的呀？这几位跟着来的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跟着就干活，我们哪知道那白鸟是哪儿的？啊，这不知道，这得回去查去。
好，
赶快去查去，查完之后告诉我。哎，这儿回去一翻一查，因为这些鸟啊，有的是买的，有的是进贡的。那比如说有些地方官员啊，发现好东西了，哎呀，这个鸟很漂亮，这个进贡吧，给皇上吧。你慢说这个，说园子里种棵菜，这棵菜长得很好，也拔下来给皇上送的。好东西得先让天子得着，啊，这鸟是进贡的。说何人进贡？这是汴梁城一个卖药的，此人姓李，叫李吉，是他进贡的。差人一回禀大理寺正卿，说那就好办了，找着主就成了。来呀，带这个李吉。差人们出去了，找去吧。一问都知道，说李吉啊是汴梁城里边一个大药商，家里挺趁钱的啊，哪儿都去，这两天是刚回来。哦，那好极了，带来吧。给带在了大理寺上阁堂来，往这一跪，小民李吉参见大老爷。你叫李吉呀？
是，
我叫李吉。以何为生？小人是个药商。
哦，卖药的。
我来问你，御用间秦鸟房有一只白画眉鸟，是你进贡的吗？
不错，
这只鸟举世罕见，天下画眉没有这种颜色，是小人无意之中得到，我觉着此宝贝理应奉上。那这个得万岁爷玩的才行呢，啊，故此我进贡给御用监。那大人详查。
哦，
你是在哪儿得到的这只鸟啊？
老爷，
我是在杭州得到此鸟。
这就对了。
那我来问你，你在杭州因何杀了沈秀，得了这只鸟？
这话一说，当时就傻了。
哎，大老爷，这您可冤枉了，这鸟是我买的。
老爷乐了，
你买的，呵呵，来呀。